最近20年嚟，政治同歷史分析人士時常將現代中國同19世紀後期到一戰前威廉二世治下嘅德國進行比較。政治分析家、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羅伯特·海利認為，學者頻繁使用呢個類比係因為需要社會科學之中嘅類比推理，嚟到提高佢哋對一個迅速成長嘅國家嘅理解同預測。海利對美國之音話：簡單咁樣講，呢啲類比係好吸引人嘅。特別是因為他們很難找到與中國所謂的和平崛起的類比，至少到最近這些是中國一直宣稱在這裡追求的。他們用1914年的德國作為類比，部分原因是他們找不到其他更適合中國的比較。作這個類比的學者通常認為，與19世紀後期的德國一樣，中國崛起迅速，但是充滿不確定性，他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榮譽。而中國軍隊同德國當年的普魯士軍隊一樣，是強大的政治參與者。中國亦都同德國一樣，政府在對社會控制力越嚟越不穩定的情景之下，努力保住政治權力。外交政策雜誌在9月17日刊文，再次喚醒了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中國同一戰前德國的類比。文章認為，相似性的表現之一，首先是遲到就迅速的工業化進程。雖然德國在19世紀工業化落後於英國，但是在短短幾十年內一躍成為一戰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文章援引《德國製造》這本書，描述廉價的德國商品如何充斥英國市場，就是德國人工作更辛苦，工作時更長，工資更低，他們不被允許罷工。海利認為，在德意志統一的1871年後的幾十年裏面，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比他的鄰國發展得更快、更密集。這種工業化亦都發生在重工業化學和科學部門，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硬實力。歷史學家柯克·羅傑斯2010年就撰文指出，這種迅速的工業化進程正是由於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德意志帝國由軍隊主導大部分經濟的領域，譬如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利用煤和鐵資源建造了位於遭受到掠奪的普魯和萊恩河沿岸的軍火工廠，而中國發展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主導經濟，例如迫使外國公司和一家國有企業合作，迅速採取了西方公司的知識產權。羅傑斯表示，兩個政府有著令人不安的相處之處，德國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試圖鎮壓任何的群眾叛亂，中國亦都在這裡做同樣的事。斯坦福大學資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塞爾·伯曼對美國之音說，崛起的威廉德國他的工業實力的增強更顯著地表現在海軍擴張，就好像中國目前在海軍能力上面超過美國一樣，而伴隨硬實力增長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義狂熱。伯曼說，好像今天的中國一樣，1900年左右的德國認為自己在文化和科學方面都很優越，德國當時在很多科學領域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正是迫切渴望在科學技術領域佔高地，因此當時的德國和現時的中國都追求地區甚至全球的霸權，而謀求霸權的載體就是軍隊。軍裝在當時的德國無處不在，就好像今日的解放軍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一樣。韓國釜山國立大學教授海利表示，德國當年的極端民族主義體現在德皇宣稱要在陽光下佔有一席之地，稱霸權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目標。海利又說，中國越演越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之中，仲夾帶了明顯的不滿，圍繞日本和西方對中國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識形態，以及以漢族民族主義為基礎建立的愛國主義教育，正是這個表現。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去年刊文，標題為習近平如何摧毀中國百年霸權夢。文章中表示，習近平和他的部屬認為，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的崛起，不單只是為了中國人民服務的改革和治理的勝利，更是一場復仇，成功是中國漢人遭西方兩個世紀屈辱的回報。文章中說，習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漢族至上主義者，因為決定了他的一系列的政治冒進，新疆維吾爾集中營粉碎香港一國兩制武力威脅台灣， 對西方在華公司嚴格審查，以及在南中國海擴張軍事。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屈辱意識形態令到中國好像20世紀初的德國一樣的自相矛盾。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記者威廉姆斯瑞爾的話說，德國根據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貫的道德行事，他們攻擊別人，但是被攻擊的時候會生氣，和現在的中國一樣。不滿對美國之音說，兩國的相似點之中最有意思的是認定自己崛起的歷史的獨特性。他說當時的德國和目前的中國都將自己的快速現代化聯繫在一起，包括在建築、城市化、技術和社會變革方面，但兩國都聲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實現現代化。學者常說德國的通往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亦都是一種並沒有伴隨法國和英國的民主的現代化，就好像今日中國宣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由中國特色改變的國家控制經濟的基本範式。用威廉德國類比今日的中國，目的是在於用相近的歷史預測未來。著名的國家實力研究專家首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2014年就曾經撰文分析一戰的起源，試圖解釋今日中國的崛起會否令到這一切再次發生。他援引《經濟學人》當時的文章，將美中之間的緊張和當年英德之間的關係作類比，稱1914年和目前之間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是自滿。而以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作為代表的政治學家認為，講白了，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斯坦福大學的伯曼教授說，19世紀後期的德國和今日的中國之間的類比，是理解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的框架，直到1871年在俾斯麥總理領導下才成為統一國家的德國，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開始挑戰英國的工業和海軍霸權。這場競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來源之一。釜山國立大學海利教授表示，目前的中國和威廉德國處在相同的國際環境，就是被敵對和半敵對國家包圍，在其周邊幾乎沒有朋友，而強大的軍事勢力的增長令到德國從1870年的分裂到幾乎征服了歐洲大陸，只是用了不到50年的時間，最終需要通過世界大戰，通過龐大的反德聯盟才打破了德國的軍事力量。而中國今日的軍事實力已經有力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海利說，這些相似之處帶來的預測性的問題，就是中國是否會好像德國這樣發動爆發性衝突，以打破它的包圍圈呢？他並不是這樣認為。海利表示，雖然中國和一個世紀之前的德國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中國和德國的文化和習俗差異將會導致對世界的看法不同，學者的類比只是用普世化的方法將中國視為另一個崛起的霸權的挑戰者，勢必和舊秩序發生激烈的衝突。他認為中國會藉鑑威廉德國的經驗教訓，不會以好戰者的身份崛起，並且挑起一個包圍的聯盟。伯曼教授認為，中國和威廉德國在政治形態上面根本存在著差異，亦都比19世紀德國更專制。他說，首先那個時候的德國在很大程度上面是憲政法治國家，法院基本上是獨立的，而中國禁止任何獨立司法，這個就是為什麼外國公司在中國總是處於劣勢的原因，他們沒辦法向中國法院提出申訴並且期望得到公正的審判。其次，雖然存在著對投票資格的明顯限制，但是威廉德國確實受益於真正的民主，他的立法機關就是德國國會，是選舉產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視的權力。幾個獨立於國家的政黨在立法機構之中有代表，到1890年代最大的是社會民主黨，一個工人運動的政黨。同時德國出現了很多強大而獨立的工會，就在今日的中國是不可以想像的。第三，國家權力面臨宗教組織的挑戰。1900年的德國出現了很多並存的獨立機構、政黨、工會、教會，而文化上推崇主觀文化，重視個人的獨立性和內在性，這些和今日渴望對社會進行極權控制、實施廣泛監視的中國政府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伯曼總結說，德國中國的類比在初始層面成立，兩個非民主國家從事海軍建設，具有霸權野心，但亦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中國比較專制，因此受國內政治反對派的約束較少。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就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十九世纪德国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美国之音说，德国民族意识的崛起和德意志各国邦国长期不能够统一，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统一的大趋势这样的背景有关。所以1860年代统一之后的德国所强调的民族团结是自然而然的。刚刚统一后的德国不乏俾斯麦这样的有大战略眼光和统筹策略的智慧的人物，所以在当时欧洲的大国竞争当中，德国的民族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不是歇斯底里的。到了1890年代后，当俾斯麦这样的德国政治家退出舞台，德意志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偏离，走向了极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又由一战的原因，使到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被一些流民政客所利用，出现了好像希特勒这样的走火入魔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建立在雅利安人之上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他说，现今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十九世纪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共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张冠李戴，是没有以中国文化和传统为根基，亦都没有深层的中华思想的根源。直到自演这场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共，它的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的主体不是中华文化，反而是建立在极力消灭正统的中华文化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高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根本不能够讲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复兴。要返回到中华民族的哪一个基点上面，当然绝对不能够是孔夫子，更加不是佛教道教，不是文景贞观之治，亦都不是康乾盛世。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这些老古董。中国要复兴不是中华民族，而是继续奴役中华民族的共产主义文化和马列教条。当年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李大超讲得很清楚，试看下将来世界必然是赤旗一片，这个就是中共这种复兴的精神的原动力。换句话来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敌视中华民族传统道统的政治团体，指导这个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一个起源于德国变种于俄罗斯传染到中国的一个非常激进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余茂春指出，习近平以及中共各级官员谆谆教诲的原则不是克己复礼复兴中华，而是勿忘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共党最纯洁的信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始教条，这些同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过去并无一丝的关系。所以由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来到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余茂春又表示，中共举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高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完全是骗人的说辞。就是中共执政以来的七八十年期间，基本上对祖国领土不是那么在意，对自己的友好的国家，尤其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慷慨让出的中国的传统国土比台湾一个岛的面积要大好几十倍。如果不信，大家将1949年的中国地图和今天的中国地图合在一起来到比较，答案是非常之明显。余茂春说，所以一定要拿低台湾的根本原因是反美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作祟，是1945年以来中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美景事业的一部分，是冷战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专制统治模式和民主自由世界对抗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奇希加州的报道。